日本的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发生争执，就为中途岛这件事儿，哎呀，打的是不可开交。东条英机举棋不定，哎，就这事儿，没过了几天，又发生一件事，美国空军杜立特中校驾着 B-25 型飞机轰炸东京，炸了个乱七八糟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在这不必细说了。这件事儿无非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，这一下军令部没词儿了，老山本得理不让人了，就质问军令部，看见没，我们不想打美国人，美国人对咱们先开刀了，飞机已经飞到东京的上空，炸死我们那么多的老百姓，插一插把天皇给炸了，这个责任你们负得起吗？军令部的人呢，哑口无言。山本56这帮人是占着上风，正好东条英机借口，也就拍板做了决定了，完全支持和同意山本56攻打中途岛的计划。当然了，中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，山本还向天皇请过罪，天皇还没怪责他，等等等，咱不必细说了。总之就这个事儿而言，东条山本占了上风。这山本呢就请示东条啊，说您同意了，大本营同意了，内阁同意了，天皇得点头啊，天皇不同意我们不敢付诸行动。你放心，我马上向天皇报告。这东条啊很快向裕仁天皇做了口头汇报，时间是1942年5月5日啊。这裕仁天皇以皇室的名义终于颁布了大本营海军部第18号命令，指令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56海军大将亲率舰队与陆军协同作战，尽快占领中途岛和阿留申群岛西部要地，等等等。天皇裕仁是神，他不是人，他要一拍板用上大印，这事儿就铁打的了。这山本报效帝国的决心如愿以偿，当时您没看见他双手捧着谕令，心潮感慨，两行热泪啪嗒嗒淌下来了，嘴里还不停地呼喊，天罗黑个半载，天罗黑个半载，呵，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为了此番驰骋疆场刻日告捷，出发的前一天，东条啊别出心裁，邀请山本56到哪去啊，到赛马场去玩玩去，开开心。因为这些日子太紧张了，发生了一连串不愉快的事情，现在大队人马就要东征了，东征之前呢缓解缓解，这也是老东条使用下级的一种手段，光他们俩人去显得孤单一些，随同一块去的有陆军参谋长杉山大将和海军参谋长永野大将，几个人意气相投，共同的事业促成他们的结伴。此次去赛马非比寻常，因为在进军中途岛决战的前夕，这就是不同寻常了。这四个家伙有一个共同的想法，这赛马虽然是玩，但是一场赌博，赌博有输也有赢。比方说这次赛马我们赢了，那就说明是喜兆，进军中途岛肯定能战胜美国人。哎，你说他们多迷信呢？其实这四个人没事老参拜靖国神社，没事就到寺庙里去烧香，但是有一点他们忘了，那神佛说的清楚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遗憾的是他们谁也没放下屠刀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他们参加赛马这天呢，哎，天还特别好，晴空万里。自从美国飞机轰炸东京之后，紧张了好一阵子， 最近看不着美国飞机的影子了，所以东京人们的情绪开始缓解，街头上的行人也不少。这赛马场呢，原来轰炸以后啊，关停了很长时间，现在又恢复营业了。这个地儿选的也非常好，四周围是绿柳成荫。当他们带着众多的宪兵来到赛马场的时候，那老板一看，我家伙，这都是日本顶尖的人物啊，执掌生杀大权，要把这些人给得罪了，不仅这买卖干不成了，脑袋都得搬家。因此是远接近迎，满脸陪笑。在看台的正中央最前排给准备了几把安乐椅，摆的水，摆的点心，他们几个人就坐之后，在身后站着一溜宪兵担当警卫啊，恐怕万里有一。再看这赛马场，哎呀，能有几万人之多呀，人们是兴高采烈。你看赌博这东西是一种邪道，世界上凡是邪道都吸引人，你说这玩意邪门不，都想跑这发财来。老东条他们首先看了看这些马，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是下午，第一场比赛结束了，他们要看看这马匹。下午出场的是五匹马，这马都有名字，后来他们选来选去就选中了三号这匹白马。这匹大白马棕美乱炸呀，一看比其他的马高一头炸一倍，高级穗大皮板，刀梁脖，猪前的耳朵，蛤蟆脸，菩萨眼，大乖乖叉，那真是前当宽后当窄，前当宽能容人走，后当窄插不进手，真是一匹宝马良驹，浑身上下雪花白，连根杂毛都没。再看三号选手，大个长腿，长得满身都是腱子肉，身上背着号呢，三号。老东条一打听，这匹大白马名字叫亚细亚，觉得挺好，因此四个人共同都下注，买了8000元金币的马票啊，都希望这次能够获胜。他们下完赌注之后，在这听消息，赛马没开始之前，那老板详细地了解了情况，把这几个骑手啊叫到近前，偷偷地告诉他们，跟你们说一件事儿啊，咱们日本大本营来了几位了不起的人物，因此赛马呀今天有点改动。因为他们买的都是三号马票，就是买的亚细亚，因此今天亚细亚必须得得胜，得叫他们赢，其他的都得让着一点，听没听见？不行颠倒了啊，如果哪一个不听我就解雇他。老板打了话了，他说的不那么透彻，这些棋手也不太明白，就知道叫亚细亚取胜。那几匹马的骑手就120个不服气，一个劲儿拨了脑袋，心说这叫什么赛马呀？哎，还有人抄总着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吃这碗饭没办法，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啊！人们是怨气十足。当这裁判员把手枪高高举在空中，当然这是指挥枪，这马一字排开都准备好了，枪声一响，啪！再看这几匹马冲出起跑线，直奔终点站，那马呀都飞了呀。再看赛马场上几万名买马票的人，哎，都跟疯子差不多少，谁也坐不住了，站起来狂喊乱叫给马加油，谁买几号票谁给几号马加油。快快加油，一号加油，五号加油，三号加油。你看买什么票的都有啊。那老东条几人到现在也有点失态， 在安乐椅上也坐不住了，四个人豁然站起，敲着前面的桌子，也在这挥舞着拳头，叫三号加油。但是老东条一看呢，这心放下了，三号亚细亚肯定得赢，因为这个马跑了不远的时候，三号马是遥遥领先，其他四匹马都在后头。咱刚才说了，这里边动了手脚了，不是那马不行，也不是骑手犯统，这有意识的往后稍，所以跑了那么两圈，亚细亚更是遥遥领先了。东条这才坐下，拍了拍山本五十六，山本君，这是个好兆头哦，看来我们的计划是必胜啊。是的是的，首相阁下，的确是个好兆头。那俩大将也连连的打溜须，哎，这事儿都有变化的时候。咱单说这一号选手，这小伙子有点不听邪，本来这五匹马当中，他这匹马是最快不过，他肯定得胜。如果他中了头标，奖金也多呀。老板这一安排啊，他120个不愿意。跑着跑着越想越憋气，心说大本营多什么，他到这也不就是为了赢吗，多赚俩钱而已啊，我干嘛违心呢。这小伙子来了将军，快到终点的时候，人们看得清清楚楚，三号马亚细亚肯定要获胜了，没想到一号马从后头追上来了，真快呀、啊！这匹马四匹搂起来，扛起一溜土线，一下就冲过终点线，结果一号马获胜了。完全出乎老东条和山本的意料之外，把这四个人给气得鼻子都歪了，站起来破口大骂呀，怎么搞的，本来为图个吉利，要这么一看呢，中途倒打不赢了，您说有多愚蠢。这山本五十六简直气的把壶也摔了，桌子也周翻了，这老东条野性发作了，一回头告诉身后站的宪兵，一号的心给打打坏了，死了死了的。你说这犯得上死罪吗？那宪兵得听东条的啊，哗啦把刺刀上上了，冲下看台，直奔一号赛马手。这位刚从马上跳下来，气儿还没喘匀乎呢，刚一转身的功夫，两个宪兵就到了近前了，连着就几刀，这位胡乱八粗的惨叫一声，倒在血泊之中。这老东条余动未消啊，把手枪拽出来，咔吧顶上子弹，也从看台上冲下来，对准一号马，啪啪啪啪，就是四枪。你说这匹马招着谁惹着谁了？脑袋开花，肠子流出来了，也倒在血泊之中。这赛马场还怎么赛马呢？整个就开了锅了，哗，把老板给吓得都没了脉了。老板心说：“糟糕，糟糕，真糟糕哦！一号选手，你找死啊你啊！你简直不分轻重！哎呀，这！他马上夺过扩音喇叭，当场宣布：一号选手和那匹马违规了，罪有应得。三号马亚细亚中标，赢了。就得这么说，赶紧把得的那些钱如数送到东条手里头。其实这东条是为这俩钱吗？不是，主要他图个吉利。你想这个吉利图的也别扭啊。这件事过去之后，东京的老百姓是街头巷议啊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都知道这赛马上发生了血案。东条以为这算个什么呢，这事就过去了。那么过了两天，按照日本的规定，在大将出征之前 天皇陛下要赐酒赐茶，尤其这次的大战非比寻常啊。要说孤注一掷也差不多少，如果把中途岛拿下来，按计划达到了目的，那肯定太平洋战争以日本取胜而告终，美国人彻底趴着板了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因此天皇要隆重的在皇宫赐酒，旨意颁下。大本营内阁成员、各部的长官二三百号列着队，来到二重桥的皇宫，在东大厅，人们进来一看，好嘛，今天气派森严呢。那餐桌上铺着白台布，银盘子、银杯、银刀、银叉子闪闪放光。人们往正中一看，天皇裕仁高高坐在正中，同时也发现天皇面无表情，脸蛋子沉得跟一汪水一样。大伙心里纳闷儿，按理说这气氛应当热烈呀，咱取个吉利。眼看中途岛就要开战了，怎么天皇这种表情啊？因此大家心情沉重，谁也笑不起来了。各就各位之后，老东条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屁股刚沾到座上，就见天皇裕仁啊，啪，冷不丁把玉案一拍，几乎从来没有过这种事儿。这裕仁很斯文，性情很绵软，今天突然变样，朕的银盘的银碗蹦起多高呢？就听天皇说：“东条首相，嗨！”老东条赶紧站起来，紧走几步，低头垂手，请示天皇有什么事情。话音未落，就见天皇冲着外面一招手，从外边闯进几个荷枪实弹的卫队，不容分说，架着老东条像拖死狗一样往外就拖，看这意思拉出去要枪毙。老东条真没想到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自己这么高的身份居然落个这么样的下场，怎么能想得到呢？老东条就喊上了：“天皇陛下冤枉，天皇陛下，我一直是忠于陛下的，陛下我无罪呀、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”越来声越微弱，哎，怎么的？拉出去远了。这二三百人呼啦啦全站起来了，你看吧，一个个五官挪移呀、啊，每人的脑门都见潮了。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就见天皇裕仁用眼睛扫视一下全场，把手一招，那意思坐下坐下，让大家镇定，人们没有办法重新归坐。你说这饭还能吃得香吗？其实啊，天皇御赐的这顿饭真不错呀，这是日本天皇的御弟指福宫亲王亲自到了北海道，到那搜集的鲜鹿肉、鲟鱼，竟是飞禽和海鲜，每人面前一个小火锅，都是平底锅，底下烧着火，抹着油，各种材料，跟咱中国吃那烧烤差不多少。自己照顾自己，你说喝着酒吃这玩意多美呀、啊！嗯，可是今天全都没胃口了，有的吃完之后直犯胃病，咯咯直打嗝，噎的下不去了。就在这东大厅里是一片沉静，偶尔听见刀子叉子的声，没有人说话。好半天好半天，天皇恢复了平静，问身边的山本五十六：“司令官阁下。”“嗨，陛下。”“攻打中途岛的事情决定下来了吗？”“回陛下，决定下来了。”“什么时候出发？”“哎，陛下，这需要大本营和内阁做出决定，我只能听命。”“哦，你准备带多少军队、多少飞机和战舰？”“回陛下， 这也需要内阁和大本营做出决定，我无权过问。你看，把天皇给顶回去了。这天皇指的什么叫内阁，什么叫大本营啊？那无非是东条的代名词。东条是一手遮天，一个手抓住大本营，一个手抓住内阁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运筹帷幄，什么事都是他具体经营，具体安排。离开这么一个人，还真就玩不转。那说了半天，为什么把东条给嫁出去？怎么处分他？事出有因。咱们方才说了，他领着几个人去赛马去了，无缘无故打死了吉首和那匹马，影响极坏极坏呀！你想东条这么专横跋扈，能不得罪人吗？军令部有几个少将和几个中将联名把他给告了，因为他身份太高，只有天皇降旨能处分他。天皇知道这信儿之后，他气得无棍挪移呀，细说东条英机，你要造反吗你？你知道你打死那个人什么身份？你捅了马蜂窝了，连朕也不能保护你了。